大家好，新年快乐，新春快乐啊！马上新春就要到了。这段时间师母在星期日早上的妇女哦，在星期日早上的主日学上一直在教我们一个课，在叫肩并肩与神同行。好，在这个课上师母就圣经上的实例，与神同行的人包括亚伯拉罕的仆人雅各、约瑟、摩西、加勒、路德、撒母耳、大卫。现在讲到大卫了，顺便提一句，如果你周日还没有去上主日学的话，欢迎你来到我们那个师母的主日学班。
谢谢谢谢
师母，我自己有很多的得着，我也相信你们来也有很多的得着。那就是圣经上刚刚提到的那几个实例，那些实例圣经上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称他们为做了美好的信心，做了美好的证据，也就是说他们在信心上立下了美好的见证的人。在我学习这个课的过程中，我发现圣经上把他们称作为做了美好见证的信心的，有人称他们为信心的伟人，但是同时呢，其实他们都是跟我们一样的性情，有一样性情的人，就正如你和我是有瑕疵的人。所以呢，在我学习这个师母这个课的时候，每一次讲完一个人物的时候，我就会思考我会思考在他的人生中，神在哪里，神扮演了什么角色，神在他生命中是怎么带领他引领他，这是第一点神在他生命中的哪里。第二点呢，我也在看这个人他有什么值得我学习，值得我去 follow 还有什么也值得我去回避，去避免那些错误的发生。总之圣经上的这个实例会带给我们很多的思考和我们生命中很好的见证。我今天要分享的是撒来，后来他叫撒拉，但我今天分享的这一段是他的名字还叫撒来的时候，请大家翻到，如果可以的话，请大家翻到创世纪的16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撒来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撒来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得孩子原文是被建立。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10年，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祖母。撒来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他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亚伯兰对撒来说，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他。撒来苦待他，他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 好，先到这里这个时候呢，亚伯兰还叫亚伯兰，神还没有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妻子撒来还叫撒来，不叫撒拉，后来神给他改名叫撒拉。这个时候正是亚伯拉罕接近85岁的时候，也就是说撒来75岁。那要分享讲到这儿我们先回去看12章，大家不用翻了，我就简单的讲一下十二章的时候，当亚伯兰75岁的时候，神呼召他从他的家乡哈兰出来。那个时候亚伯拉罕还不知道他要到哪里去，神呼召他的时候，那个时候神就跟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这个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言下之意呢，就是说你有后代哈、哦，因为你要成为大国嘛，那个你的后代将从你而出。不仅是这样，接下来又过了几年，在圣经的第十五章，耶和华在异象中对亚伯兰说：“我必大大的赏赐你。”在那个时候，在亚伯拉罕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人对于有无儿子是一个他们认为最大的赏赐哈，应该是来自于自己的后代，家丁旺盛。所以亚伯兰在这个时候他还明明的要神给他讲清楚，所以他说什么呢？他说：“耶和华神呐、啊，我都没有儿子，你赏赐我什么呢？我家中的一切今后都会被我的仆人生在我家中的这个人叫以利以谢的所继承，他将成为我的后嗣。”神却给他说明了哈，神也真的是恩待他哈，神完全可以不告诉他的，但是神对他说：“这个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不仅是这样，神还把他领到外面，指着天上的星星、海中的沙，对他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你能数得过来吗？你的后裔必要如此。”所以神其实已经跟亚伯拉罕讲得很清楚了。亚伯拉罕也一定回来告诉了撒莱，那个时候叫撒莱，告诉了撒莱，撒莱也是清楚的。但是就这样，就在这短短的几年中哈，我相信他们也一直在向神祷告，求神给他们孩子，也一直在为此做准备，但是呢，神就一直没有给他们。这样就过去了几年，实际上按亚伯拉罕的人生175岁来说，这短短几年的等待应该不算什么。但是有的时候不是神故意要让我们等待，而是我们里面的欲望让我们的等待变得很拖欠，很折磨哈，很难受，实际上是我们的欲望。当撒来非常想要这个孩子的时候，他非常想要孩子的时候，几乎是神已经给他这个应许哈，给亚伯拉罕这个应许，你必有后嗣，但是他还是觉得这个等待的过程中太不可测了。这种等待的过程中，甚至是消磨了他的意志，消磨了他的信心。所以呢，我们刚刚刘磊已经读了哈，来到十六章，这里撒来在他的信心慢慢的受到挫伤以后，他就想怎么想自己来帮忙了。所以他或许想，哦，神只给亚伯拉罕说了，要从你出来的才叫你的后嗣，他并没有说是我出来的呀。有可能是亚伯拉罕跟其他人生的孩子呢。当他的信心不那么坚定的时候，任何想法都会成为一个借口了。所以他就这样对自己说，并且他要付诸于行动。所以呢，第二节撒来就对亚伯拉罕说：“神不使我不能生育。”他其实是知道这个源头的，使他不能生育的是神。原本他应该去求神找神哈，但是他呢却要按照自己的方法要扛错，要控制这件事。他就跟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让我不能生育，求你使我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他得孩子。”看到没有，他的目的是还是我要因为他给我带来什么。这个人的以自己为中心就显明出来哈，他说：“或者我可以因他的孩子。”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这个听从了撒来的话啊，姐妹们，我们要小心。神造我们的时候，原本是要成为丈夫的帮助者，帮助他什么呢？当然也包括帮助他一切的做一些具体的事情，甚至帮助他解决他所遇到的困难，但最大的帮助是要帮助他 在神眼中成为完全的人，帮助他成为敬虔的人，帮助他靠近神。但是现实是什么样的？现实却是帮助他成为敬虔的人非常的难，而跟他一块儿做违反神的事就特别容易。就像这里一样，撒来这么一说，亚伯拉罕就听了。就像当初亚当和夏娃说，那个树上的果子悦人眼目，吃着也好吃，看着也好看，马上亚当就听从他的话吃了一样的。因为其实这个不难理解，这个就像自由引力一样，是自然而然的事。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的天然人，是我们天然人的本性罪性的缘故。所以帮助一个丈夫成为敬虔的人，就像拉他把他从水里面提起来一样，是非常难的。但是要把他拉下水呢，却容易得多。就像这里哈，亚伯兰听从了撒拉的话，我想的话，亚伯拉罕说不定还顺着撒来的思维哈，神是没有告诉我这个孩子一定要从撒来出来，而只是说要从亚伯拉罕出来。所以呢，说不定那从夏家生的也是我的后嗣啊。所以他就听从了撒来的话，于是夏家就称了他的妾，并且与亚伯拉同房。夏家的怀了孕，这个夏家怀了孕以后，你也看到他也是个罪人。有一个中文的词叫恃才傲物哈，他有什么他就骄傲什么。他现在有孩子了，而恰恰这个就是他的祖母没有的东西，所以他就一下那个内心膨胀了，甚至觉得哇，这个我比你还好，还能干。可能他还认为这是从他自己而来的，他忘了实际上这个是从他祖母让他有这个机会得到了这个孩子，但是他忘了。所以他也小看他的祖母。我想这个撒来当时一定是很难受的，被人小看低看，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很难受的，尤其是被一个你的曾经是你的使女，并且是一个埃及人哈、来看不起。可能这种伤害这种刺让撒来更加的难受。所以呢，撒来来到亚伯拉罕的面前说什么，他说我因你受屈，他感到了很大的委屈，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的怀中。看到没有，实际上这个话有点像什么怪罪了，是因为你我才受苦。实际上我们都看见从一开始就是因为他自己本来是自作自受，但是他这么一讲哈，就变成了好心没好报。他说哎，我对你多好啊哈，我把使女拿到你怀中是要让你有后代，可是呢我却好心没有好报，使女小看我，她见我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你看人哈是多么的诡诈呀哈，明明是为了自己的益处，这个时候当他受到委屈，我相信撒来不是故意的想带这个亚伯兰走到弯路上，他当时真这么想的。他越想他就越委屈，他越追究他的委屈，他就看到了别人的问题，看到了这个夏甲的问题，看到亚伯拉罕的问题，看到自己有多么的无私哈，放大了自己的无私，放大了别人的问题，所以他就得到这个结论，甚至也怀着这个自以为意的心说让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对他是很爱戴的，所以亚伯拉罕说使女在你的手上。亚伯拉罕当时也看在眼里，他看到这个夏甲那个以自己有身孕以后就小看他的祖母，所以他也看到了这些问题。他说使女在你手里，你可以任意待她。撒来呢就苦待他，他从夏甲从撒来面前逃走了。这个时候撒来 并没有把他撵走。为什么？因为孩子还没生下来，傻来自己的事还没有成全，所以这个人哈，他实际上他还在忍耐中，他尽管有不舒服，但是为了他自己更高的愿望，他并没有把他赶走。但夏甲受不了了，夏甲就走，就离开了哈。我们夏甲离开以后，夏甲这个就不读了哈，我就简短把后面的事简短的带过。就夏甲就逃到那个旷野里，他遇见了神的使者。在那个时候，我相信夏甲其实在他逃走的时候，他也是非常痛苦的，他也看不见是自己的问题，他看见的是他被人虐待了，他被他的祖母和他的主人所虐待了，他看见的是他的命运掌握在他的祖母手上，当他的祖母待他不好的时候，他的命运就走下了低谷。但是他在旷野中遇见了神的使者，神的使者恩待他的时候，他说了一句什么话？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他称耶和华神为看顾人的神。如果夏甲来回顾他一生的话，他一定会明白他的这一生不是杀来可以决定的，而是他真正一生的主人是神。当然这个故事夏甲我们就不讲了，我们这里主要的专注在杀来身上哈。讲到这里我想讲一个故事哈。我有两个同学，两个女同学现在都在美国，一个在加州，一个在纽约，两个人都是信主的，两个人都跟我有很好的关系，并且两个人都没有生育。好，当我37岁来美国的那一年，好，我纽约那个同学过来看我，当时是他正做了7次的试管婴儿，并且7次都失败了，最后也耽误了几年没上班，家里也没有收入，好，花进来一切的钱，身体试管婴儿那个是很受苦的，所以7次的失败对他身体也是很大的一个摧残。当他来见我，来过来看我的时候，我见到他的时候，他跟我分享的是，他说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呢？我到底做了什么神这么的待我哈？因为他是认识神的，所以他觉得自己很委屈，我看到他真的也是心疼，人已经摧残的不成人样了，而且最终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怎么也没得到哈。但是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神，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然后我的在加州那个朋友呢，他也是认识神的，他也没孩子，他们去看过医生，医生说两个人都没问题，他也就静静的等着，一直过了很多年都没孩子，基本上到了40岁就他也就不再去盼望了。后来有机会我就跟我加州这个女同学就聊到这个事儿哈，我就说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你有没有想过去做试管婴儿什么的哈？他当时说的那个话哈，我印象特别深，他就说我向神求了，他没有给我，我怎么知道神不给我孩子不是在保护我呢？或许神不给我孩子真的是在保护我，因为我自己或许有什么遗传病，他当时是有很多病，我都不细谈了哈。他说或许我的孩子，如果我硬要的话哈，或许孩子会生下来就有什么遗传的基因里面的病是我不能 handle 的，而神这样做实际上在保护我，是爱我。他最后说了，不管怎样我就顺服神，而我看到的当然只是结果和现象啊，具体的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跟神的对话这些我都不清楚，我看到的就是我这个没有去做试管婴儿的这个女同学，她的人生要清醒得多，她因为顺服了神，我看到的就是她就过得就很清醒，就 体力上也不劳累，而且精神上也很舒心，他觉得一切神所给他的他就顺服。而我那个啊、哦、我不能讲我那个女同学是不顺服，因为我也不知道 detail 啊、哦、但是我看到她的确很辛苦，那些年那个七年大概有七年之间停止工作，全身心的去准备这个试管婴儿，而且试管婴儿每次带来的这个失望和绝望，甚至就是失败以后有的是流产，有的就根本就没有着床哈，这个是很痛苦的一段经历。所以我就插这么一个小故事分享哈，我们又回到我们的莎莱身上来哈。然后这个后来就是夏甲又回去了，继续跟莎莱和亚伯拉罕同住。这个时间是多长呢？他莎莱就生下了孩子，神给他取名以实玛利。然后夏甲跟莎莱和亚伯兰同住的时间是14年，直到以实玛利满了13岁哈。这个时候这段时间我相信哈，那个莎莱的日子不好过，其实夏甲的日子也不好过哈。夏甲虽然是什么叫母凭子贵哈，他有可能有这样的感受，但是一方面那边是他的祖母，莎莱也不会让他好过的，莎莱要打压他甚至苦待他都是可能的。那莎莱呢，自己这个事情就像他勒下的荆棘，就像神当时在跟以色列人说的哈，你们的罪实际上是神让他们赶出迦南的其他人，但是他们没做到，神就相当于他们的罪让他们在他们的勒下有荆棘似的，让他们非常的不舒服，死又死不了，活也活得不好，可能就是莎莱的那14年的那种痛苦远远比他一个人等待神的应许痛苦得多。好，我们再如果可以话翻到21章，这14年过去了，神的应许在亚伯拉罕的100岁的时候成就了。100岁的时候，莎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子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亚伯拉罕给莎拉所生的儿子起名以撒。好，他就生了。第六节有一天呢，哦不是，看一下，哦第八节，孩子渐长就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设摆设丰盛的宴席。当时莎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戏笑，这里的戏笑实际上英文上是说的嘲笑取笑的意思。这个时候亚伯拉罕生的哦不那个夏甲生的儿子以实玛利在取笑他们生的儿子以撒。在实际上这个只是一个影子，只是一个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莎莱已经痛苦了10几年了，忍无可忍了，然后正看到这一面就把他压垮了，他可能是就在那一瞬间就崩溃了。他对亚伯拉罕说什么，说你把这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儿产业。你看这个时候就变成了你使女的儿子，这个儿子最初是为了他的好处要生的，是他在16章里面称的，或许我可以因他得儿子，这个儿子在他最初的本意是他的儿子。那这个时候当他有他自己的儿子的时候，他实际上他自己的愿望已经达成了，他就对不起，他就不再顾惜别人了，他就要把别人的孩子赶走。他赶走这个孩子的时候，他不再顾念他是亚伯拉罕的孩儿子。但是亚伯拉罕在这个时候态度不一样了。上一次他跟莎莱怎么说，他跟莎莱说使女在你手上，你任意待她。现在呢，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就很忧愁， 因为这个孩子跟亚伯拉罕也有感情，这么多年来亚伯拉罕而且这个也是他自己的孩子，但是神在这个时候，神在掌权。这上一次神没有让夏甲逃走，这一次呢，神却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他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以撒生的才是称为你的后裔，至于这使女的儿子，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为一国，因为他是你生的，神的应许还是要实现。好，我们就看到这个故事哈，基本上到这儿，到后来可能撒拉的苦不再那么多了，日子好过一点，但是这14年一定是他最难过的。从我们又回到最开起初哈，我分享到的师母在我们那个班讲这些信心的见证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在哪里哈，在这个撒来与夏甲这个故事中。哦，我想在这之前想提一句，其实虽然这个故事我们看起来是撒来自己要捉住，自己凭着血气要扛错他的，要控制他的生活，要控制亚伯拉罕的道路哈，但是实际上想插一句的是，圣经上对撒拉的评价是非常高的，他撒拉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故事，他依然是一个美好的见证人。我只是把这一段小故事可以算作他的失败啊，提出来让我们来学习啊。实际上圣经在那个彼得前书第3章第4节第5节第6节里面提到撒拉是一个圣洁的妇人，她顺服自己的丈夫，听从亚伯拉罕称她为主，她是一个信心的美好的见证，但是这里哈，我们也看到撒来就凭着自己的血气，凭着自己的自我，就做了一个不该做的事，或者说叫偏离了神的靶心，偏离了神的道哈，实际上就是罪了。那我们回到刚刚最早的哈，就是所有这些人，这些圣经上的人物，这些信心的见证人带给我，让我们能看到什么呢？让我们看到，首先看到神在哪里。在撒来这个和夏甲这个例子上，我们看到神不管撒来做了什么，其实我们，你和我也一样，我们生命中很多事情我们都 mess up， 中文就叫搞砸了，我们凭着自己的私欲，凭着自己的想法搞砸了很多事，但是神的应许却不变，神永远是在我们人生道路上书写我们人生的那个人。你看撒来把事情搞砸了，但是神的应许照样实现，这就是我们的神，是有恩典的神，他所应许的他必成就，这是第一啊，我们看到神。第二，我们也看到罪总是有他的代价的，撒来这样做了，他就那十几年他肯定不好过，其实还不止十几年，在他以后的日子，那个以斯玛利永远还是都在继承，都是那个亚伯拉罕的一部分，都还要继承亚伯拉罕的产业，他也很不舒服，他也提到哈，在21章里面他提到，他不允许他的儿子使女的儿子和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而事实上他们一直都是一同的哈，当然神也恩待他们。好，就两个哈，我们看到了神，也看到罪的工价，罪会带来我们的痛苦。好，师母，我分享完了。